法國咧係一個嘅天主教國家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咁樣一路喺中世紀一路到而家都已經係嘅喎。喺1917年咧，法國嘅國王路易十四咧就駕崩喎。咁呢個都好出名嘅法國嘅國家嘅元首啦，佢生前咧就享盡榮華，極盡氣派啊！佢嘅宮廷咧可以話係成個歐洲入邊係最華麗嘅宮廷啦。如果大家如果去到巴黎，都可以見到凡爾賽宮啊！呢啲就係佢當時嘅宮廷啦。咁傳說咧話佢以前咧佢喺嘅宮廷入邊咧，成日咧都會有啲嘅人民咧。会朝早咧，会去到佢宫廷入边咧，去做乜咧？去欣赏佢食早餐嗰个优美嘅姿态。咁啊，即系攞住只鸡蛋咁样，攞住匙羹卜咁样，即系好优美咁样去食啊。咁啊，即系我每日都有人走去咁欣赏啊。佢咧亦都好享受呢种即系人哋去羡慕佢呢种咁样嘅心情啦。佢咧生前咧，亦都系要求佢嘅人民咧，称呼佢做乜咧？称呼佢做伟大嘅路易啊，即系 Louis the Great 咁样。佢咧要求人哋咧，亦都系即系喺佢嘅丧礼入边吓，喺佢即系佢知道佢就快要离开嘅时候咧，都要同佢咧有啲特别嘅安排。佢要求咧人哋要佢喺佢嘅丧礼入边咧，佢嘅棺木咧要系最靓嘅棺木。佢嘅棺木咧系金做嘅，咁喺佢丧礼入嘅教堂入边咧，佢嘅遗体就放喺呢个金做吓，成个金做好靓嘅一个嘅棺木里头啦吓。唔单止咁，佢仲咧吩咐人哋咧要将一个最即系喺呢个咁大嘅一个教堂入边咧，咁啊当时嘅即系未有灯呢啲啦，即系未有电灯呢啲啦，当时教堂用蜡烛嚟到照明啦。佢吩咐人哋咧，将教堂入边嘅蜡烛咧，校到好暗。咁但系唯独是咧，有一支就例外。当佢个棺木就摆喺教堂嘅中间，咁啊，佢嘅棺木呢、這个金碧辉煌嘅棺木侧边咧，就唯独咧就有一支非常之即系非常之光猛、非常之亮丽、灿烂嘅一支嘅蜡烛。唯独是就系呢支嘅蜡烛咧，就系最灿烂嘅啦。所以咧，當時啲人咧去到呢個嘅即係大教堂入邊咧，即係就會好明顯就會見到呢一副好靚好靚嘅棺木嚇，即係呢個嘅偉大嘅路易啊！即係喺佢死嘅時候，亦都係一個即係咁壯觀嘅景況。咁喺喪禮要開始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啦，數千百計嘅人咧，咁就坐喺呢個嘅教堂入邊啦，喺度即係安靜咁樣等候住。即系呢个嘅一个嘅丧礼嘅开始。咁当大家咧见到一位咧叫做马西隆主教行出嚟嘅时候，大家都望住佢等候佢出嚟就同大家就说话。咁睇住马西隆主教咧一步一步慢慢咁样去行去呢个嘅棺木面前嘅时候，期待佢会讲咩咧？点知佢粒声都冇出，佢就行到去呢个棺木。旁边那支的蜡烛面前做了一样东西，吹熄了那支蜡烛，突然间怎么整个教堂黑晒，跟着慢慢其他的烛光就开始明亮。在这时候，这位的马西隆主教他讲了一句话，只有神是伟大的王，是伟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个时候在教堂里面，他那些人民才明白到，突然醒一醒，他才明白到谁是真正伟大的一位。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诗篇第二篇，这篇是一篇著名的君王诗，是向世上的君王领袖讲的说话，但是同样其实也是向着我们这个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群体所说的，就是所讲的说话来的。不如等我在这里再读这篇的经文一次。外邦为什么斗，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在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 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全敬畏耶和华，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是有福的。我们一起祈祷。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去看诗篇第二篇的这篇的经文，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和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一起，叫我们听的能够去明白，讲的能够是清楚，有主的灵在当中去引导我们，叫我们所听的我们是从心里面我们知道可以你和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要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经文第一节那里讲到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一开始诗人呢所讲的对象是谁？这里所讲到的对象是外邦，是万国，在世上面神的国以外的人。在旧约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的意思呢，这里是指以色列国以外的政权人民。这个斗争有什么意思呢？是指那种串通，就是列国都一起串盟，一起联合要去叛变神。这个话谋算这个字呢，在原文上面呢，原来同埋上次我上次同大家分享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有一个字呢其实是很相似的，是同一个字根的，就是在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变思想那个字呢，即是上次你讲到即是哇哇沉沉咁样，即是成日諗住咁嗰种呢，喺度谋算呢，原来又系嗰个意思喎。不过呢喺嗰一篇嗰度呢讲嘅系一个好正面嘅意思。系呢即系嗰度呢诗人叫我哋呢系要去咁样嘅去思想神嘅话，但喺呢度呢却系喺一个负面嘅意思里头呢，呢班嘅君王佢哋呢去计谋，亦都系成日就系咁样去哇哇沉沉咁諗住啲乜呢，想着要去敌挡耶和华。但这个所讲的他们的这些事是怎样的，这个是怎样形容的，这个话是虚妄的，意思是怎样，是虚妄的，是徒然的，是没有意思的，就是说是成功的，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都觉得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呢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整个诗篇的结构里面呢，这两篇的诗篇呢就好像一个双重的引言一样，就是两篇一起就做一个的引言。那第一篇呢就好像是针对着我们个人的生命的一个的取向来讲，而第二篇呢也都是就针对着是整个的群体来讲，而君王呢就作为世人的代表。在神的眼中呢，这些外邦君王的权力应该是怎样？应该其实是在他的威荣之下。但是当他们要串谋起来要背叛神的时候，其实不单止是敌挡耶和华神，其实也都是抵挡他的受膏者。这里说什么是受膏者呢？受膏者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呢是就是大家都认识尼赛亚这个字。这个字可以有几个意思的，可以是指神所受膏的，可以是祭司，可以是君王，可以是先知。不过这里所讲的呢主要是指君王。 咁所以咧，大卫同埋佢嘅子孙啦吓，都以色列王咧都系佢嘅受膏者。咁喺大卫嘅儿子所罗门王作做王嘅时期咧，呢、这个时候系以色列国最辉煌嘅时期，周围所有嘅国家咧，亦都系臣服喺以色列之下。即系好多咧，好多人咧都会向所罗门去进贡噶。但系第三次呢度而家讲到呢啲嘅王点咧，佢哋话佢哋希望咧，佢哋好想可以去增开佢哋，因为佢哋咧就系指王嘅受膏者啊，即系可以增开佢哋嘅捆绑，脱去佢哋嘅绳索，即系话佢哋唔要再降服喺耶和华同埋佢哋受膏者嘅权柄之下啦。佢哋要做主吓，佢哋自己咧要做王。即是自己要做主啦，唔再被束缚啦，佢哋呢要佢哋唔愿意呢再臣服喺耶和华同埋佢呢个嘅佢所立嘅王嘅权势底下咯。情况似乜嘢呢？今日呢我哋身边有冇人係联系一齐要敌对神嘅势力呢？要反对神俾人嘅律法，要反对神要在地上面 作王作权的事呢？当我们教会要在世上面去发声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什么攻击呢？在四月的时候呢，有一篇的台湾的报道是关于性教育的，是这样讲的，当中有一段的描述，他们讲到有一位的小五生对着他妈妈呢就讲啦，妈妈，同你讲个秘密啊嗱，我发现咧，我系双性恋噶。咁佢妈妈好惊讶咁同佢讲啊，点解你咁讲啊？今日咧老师咧上堂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同性恋咧系好正常嘅，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性倾向噶。我咧中意隔篱班个阿伟啊。不过呢我又喜欢佳佳喎。咁所以呢我想我是双性恋㗎。即是一位小五嘅学生去讲嘅时候是一幅几惊人嘅图画。呢、这个唔係一个少数嘅案例。喺台湾嘅教育部呢，原来呢已经係喺中小学的课程，在他们的性别平等教育的课程纲要里面加入了一个的同志议题这个项目。这个的课程将会是由教育部就透过各个的学校在未来的九月就已经就可以向台湾3000间的中小学就开始去施教了。而当中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老师是对这个课程仍然不知道。当中其中有一课的教材啦，竟然咧系鼓励老师咧系要俾啲同学咧吓，俾啲学生咧去睇同志大游行嘅一啲嘅报道一啲嘅照片啦。但系咧嗰啲嘅照片咧入边咧系充满住好多嗰啲游行标语嘅语句，但系你知唔知嗰啲嘅语句嗰啲嘅标语系写咩？有一个系咁写噶，你满18要做爱，家长老师别妨碍，押韵嗰种。有个人我要多元伴侣关系，其实仲有好多我都唔敢喺度讲啊，因为真系好系好难讲得出口。仲有好多真系呢种咁嘅事咧，其实喺欧美。就都不是新的事，即是都已经很久之前已经开始有，但是原来在华人的社区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敌对神的人，他们摆在同一个的就是阵线，他们用一个理由，他们说要维护自由，要维护人权，但他们摒弃的是什么？他们摒弃了人权其实是神授的观念，他们要立下一个不愿意受神约束，受神的律法去约束，换句话说他们要自立为王，他们要脱离神 这个就是世上边的权势要跟我们所讲的说话，但是我们天上边的神他怎样看呢？我们跟着看下去，在第四节至第六节那里说，我坐在天上面的必定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坐在天上的那一坐在天上的是谁呢？一定是指神啦。这个是特别要这样形容，是说什么？是要说我们的神那个的超越性，他是怎样？他是不同地上的君王的，他看着一切，他掌管着一切。换句话说，他的敌人可不可以当他无道呢？当很多人当他无道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我是不同的。你细心啲再睇第五节啦，呢度我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第四节应该系呢个嘅主字，其实好似好压迫喎，其实唔系必要啫。如果话打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他必嗤笑他们都得，系咪啊？在这里特别要加个主字，加个主这个字在这里，要强调什么？要强调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他特别要强调他是主宰住整个的世界，整个宇宙一切的那一位的神。这个话神他要发笑，要嗤笑地上的君王，要责备他们，要惊吓他们。笑是笑什么？笑是笑他们的无知。我相信在这里笑他们的无知有三种的无知。第一是怎样？第一，他们当神无道，就是刚才第六节所讲到，他们以为神看不到，但是神已经工作了。这个话神怎样工作？他已经选立了他的君王去为他工作了。如果你特别留意一下第六节，你会见到呢，这个中文的我字呢出现了三次咁多，是不是？但原文呢可以说其实有四次添的。因为特别讲到我的圣山，我的君，都有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掌控。这个特别讲到呢，边个是话事一个，边个是自主一个，是神的自己。所以呢，当他们是话要自主要脱离神的时候，神就要在这里强调哪个才是真正是能够控制住整个世界，整个就是你们的生命那一位呢。他有特别强调圣山，这个是他的圣山石安，石安就是耶路撒冷，是神他亦都是神他自己命定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安排，他的掌管里面。于是呢，对于那些属神的子民来说，石安可以说是代表他们的家乡，可以是代表他们的盼望。但是你要当你只是神的子民，你才会这样想。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石安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保障，是一个在他的皇权底下受到保障一个的地方。神这里要特别告诉他，他不是没道的。第二，也笑他们的什么呢？神要笑他们自己以为会成功，君王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敌挡神是会成功的，但会不会呢？就好像刚才读的第一节所说，这个这样的计谋是什么？是虚妄的，是徒然的，是不会成功的。还有第三样，还有第三样他们无知的是什么呢？审判的日子要临近，神是要笑他们仍然是懵然不知。为什么？神要说他要差他的受膏者替他施行审判，神要责备他们，要在烈怒里面去惊吓他们，要他们顿时变得手足无措，就是这幅的图画那种惊吓。那么我们跟着就要看这个受膏者做些什么。第七节里说，这个受膏者他说，我要全圣旨，那个图画就似什么呢？第四至六节就是耶和华神的说话。第七至九节，他就好像将个咪 就交咗俾佢呢位嘅受膏者一样咯。跟住就讲啦，圣旨嘅内容系啲咩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个系呢位嘅受膏者向住世人讲佢有从神而嚟嘅嗰个嘅权柄。佢呢番说话其实系耶和华神向佢讲嘅。耶和华今日意思就好似一个嘅一个嘅受膏嘅过程，或者好似就一个君王登基嘅嗰个过程一样，就神要将佢嘅权柄要交俾呢位嘅受膏者，位嘅君王。呢度话我今日生你，呢个生字咧原文咧有一个好似收养咁样嘅意思嘅。咁佢强调系乜啊？呢个君王嘅主权系咪喺佢写度嚟啊？都唔系。呢度嘅生咧系一个嘅系啦，系一个收养意思，系神做主动噶。啊！这个君王他自己本身咧，佢幅图画入边都是被动嘅啫。佢有呢个权柄是从上而嚟，是从神高嚟的恩典嚟嘅。所以咧，佢呢种嘅佢喺一世受高咧，系成为呢个宇宙嘅大君王咧，就同其他嘅君王就好唔同啦。圣经入边咧，每每咧讲到受高嘅过程咧，都会同神嘅灵嘅临在系有关嘅。他将他的权柄和能力交给他的受膏者，受膏者求神，神就将列国赐给他为基业，将地极就赐给他为田产。所以神的受膏者的能力和权柄是不是在他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那即是怎样呢？昔日呢，神的高立大卫和他的子孙管理以色列地，但以色列的民族将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和权柄能力都加了给他。但是神呢，昔日一直是将将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就给了大卫家，但是呢就没有将列国赐给他为基业。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的国结果又没有好像这里所讲到话神可以将列国嘅即係君王嘅权柄都交俾佢啦，结果又冇喎。我哋知道即係结果佢嘅呢个嘅王国亦都係陷落咗啦。点解呢？我相信呢係同如果我哋睇返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上十四节，神同埋大卫所立嘅嗰个约嗰个讲到话，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去责罚他。如果我们看这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个神给他的这个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的国。这位的受膏者或者这个的家族，神所受膏的这个家族，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的受膏者。正因为他们也在当中，他们也有犯错，他们即当中也都是有违背了神和他们之间立的约的缘故，所以神的权柄和能力也都没有办法是完完全全的在他身上面出现。直至到大卫另一位名叫耶稣的一位子孙出现了。这个人点呢？他本来就是神的独生子，但是呢却是谦谦卑卑的样，要好像一个受膏者，好像是一个养子的身份。刚才讲到来到即用人的样式来到去服侍人。以弗比书第二章里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是神最完美，亦都是真是完美的那一位的受膏者。所以他配得完全的权柄，他亦都可以完全地去审判神的敌人。就好像刚才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这里所讲到，他呢可以用铁杖去打破周围那些的列国，可以
即係將佢哋打破，點樣好似搖杖嘅瓦器被摔碎一樣。主耶穌佢上一次嚟嘅時候，佢好似就係用一佢就係用一個咁卑微嘅身份嚟到，但佢下一次佢嚟到嘅時候咧，佢就將會好似君臨天下一樣。佢下一次嚟到嘅時候，佢就會完完全整個完完全全嘅審判亦都會嚟到。受官寫呢個字頭先講到啦，喺希伯來文就係尼賽亞啦，但原來喺希臘文就係一個我哋好認識嘅一個字，就係、是、基督啦。基督就是尼赛亚，就是受膏者。你还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彼得和耶稣有一段的对话？耶稣问他我是哪个的时候，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去到新约的时候，他的门徒开始明白。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章啊，都分别原来都引用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呢度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段经文咧，好清楚咁讲明呢度所讲嘅嗰一位，正正就系我哋所认识嘅主耶稣啦。历史历代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君王啊，地上面嘅政权啊，都以耶和华或者佢嘅受膏者耶稣。或者他的门徒为敌，由旧约很多的、埃及的法老、啊、迦南的各族、啊、亚兰人、啊、巴比伦人、啊、亚述人、啊、希腊人、啊、一直到新约有什么古罗马的政府、啊、或者后来、去到十世纪十一世纪咁上下的回教徒、啊、他们都是以袭击、啊、耶和华耶稣、啊、基督基督徒的、就是、国家为、就是、他们的对象。就算去到现在也有，就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思想政权，特别是譬如、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共产政权，这些很多都是要打压基督徒的。但是他们结果怎样？有没有谁是真正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胜利的。昔日以色列上面，在以色列神给他们的角度里面，神是统管住。今日在我们基督徒、所依的属灵的角度里头、神的国以前在地上面的，今日是在人的心里头的。神同样是在人，即无论是在地上面的角度或者在人的心里头，他仍然是掌权的那一位。耶稣更加他最犀利，他赢的那场仗是哪场仗？是哪场仗？他连死都不怕，他连死都可以去战胜，他在十字架上连死都可以战胜，三日之后复活。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以赢到？他最犀利的就是这一样。所以呢，去到即系呢位嘅受膏者讲完呢篇嘅说话之后咧，诗人咧去到第十节就同我哋讲啊，而家你嘅君王应当醒悟啦，你哋世上面嘅审判官应当受管教啊。呢、这个审判官其实同君王都同样嘅意思啦。嗱，呢度咧用到管教呢个字，你会觉得好得意啊？管教呢个字几时用噶？好多时系父母对住佢嘅儿女嘅时候先用的。而確確實實呢度亦都正正真係用呢個字啊！呢、這個翻譯係好正確噶。就好似啟示錄第三章嗰度，耶穌亦都對住老底家教會話：凡我所痛愛嘅，我就責備管教佢。所以你要發熱心，亦都要悔改。希伯來書嗰度亦都講到話：主所愛嘅，佢必管教。呢、這個愛咧係一個呢、這個管教係一個愛嘅表現嚟嘅。呢篇诗篇是要警告那些敌对他的人，但是神是警惕他们，神仍然是爱他们，神仍然盼望他们悔改，神仍然盼望他们可以去悔改去侍奉他。所以跟着第十一节的话，当全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这个话的畏惧 我用畏惧的心来到侍奉耶和华。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用一个畏惧的心来到侍奉耶和华？这个的确是这样说，这个侍奉当然不单止是指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个侍奉其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这里想跟我们讲什么呢？这里想讲这里想跟我们讲，我们的神是我们是要去害怕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都讲，我讲到一个字，我们说要去敬畏神，但很多时候我们理解敬畏是什么？是敬拜。但是敬畏这个字其实不是敬拜，是畏惧，是畏是后面那个字 fear。 我们有没有，这里是说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但是这句很有趣的，当全战惊而快乐，很奇怪，是不是？怎么可以惊又可以快乐的？都不得的，又惊又快乐，都不得的呢？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视乎我们的企位在哪里，视乎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如果我们跟神作对的话，咁你惊得，咁你当然就得个惊字啦。但係如果我哋係存住一个敬畏嘅心嚟到佢嘅侧边嘅时候呢，我哋虽然我哋係可以存一个敬畏，即係好似嚟到一个好威严嘅父亲身边，但係你其实同样你所得到嘅係一种保护，一种嘅安慰，一种嘅快乐。所以呢，其实係你嘅态度呢去决定咗你能不能够得到这种的快乐，得不得到这种的平安，就是惊得快乐，怕得平安。这个往往就是我们的福音里面一个这么得意的一个的信息来的。第十二节那里讲的话，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话以嘴亲子，就是用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到去臣服我们的神的意思。这里说我们只要甘心愿意臣服他的时候是有福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抉择，好像第一篇一样，你是要面对神的保护，还是要面对神的愤怒呢？这个是取决于你的态度，取决于你要投靠的那个对象。我以前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要租屋的，我要租屋住的。试过考虑一笪地方的时候，就心大心细。为什么呢？因为那笪地方治安就麻麻地，但是在那笪在住那笪地方隔离呢，就有一间差馆。我就想，究竟这笪地方是一笪危险的地方，还是一笪安全的地方呢？究竟，即其实内里我亦都真系问，其实我系惊嗰度嘅坏人多啲啊，因为觉得嗰度啲坏人犀利啲啊，定系觉得嗰度啲差佬犀利啲啦？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会有啲咁样嘅问题走出嚟。但系其实系结果系咪决定咧？其实系我嘅决定。是我的取向，是我的态度，或者我的信心就去决定了。我当我住入去的时候，我有没有这种的平安。当然实际上的平安就是环境去给我的。但是呢，我能不能得到这种平安呢，就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过如果我自己呢是做埋啲衰嘢，我都未必敢住嗰度啦，系咪啊？咁我谂我都未必需要去考虑添啦。咁诗篇第一篇咧就系一个咁样样，即系同埋第二篇咧就系即系有呢个嘅有福啊，呢样嘢就系做我即系头先系啦，牧师要即系同你再去强调一样嘢吓，系一个决定啊，系一个嘅智慧嚟噶。个智慧是在于我们要去靠边个，还有我们识不识得惊。或者我再去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我哋当中或者好多人都会好痛恨嗰啲整毒奶粉嗰啲人咯。不过你有冇谂过，如果你系当中系嘅其中一位嘅奶农啦，你身边所有嘅行家都系做紧一模一样嘅嘢噶。如果你唔敢做咧，可能你会即系好麻烦都唔定嘅，或者你会赚少好多都唔定嘅。但你会不会因为惧怕神你三思呢？近一点回来香港了，今天香港常常都会说我们的楼价被炒到完全是超过我们的负担能力可以做到了。那这件事一定是有资本的人对着没有资本的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能够去炒起一些东西。我哋会归咎地产商啦，我哋会归咎嗰啲啊喺大陆落嚟嗰啲啊，我哋成日话去攞住 cash 嚟买楼嗰啲人啦吓，即系。但系假设啦，就系、是、假设你今日都有呢笔嘅资金，假设你眼前都有一个不可多得嘅机会，转个手，你又可以赚翻个开。你会点呢？你会唔会即系如果当日即系当一个机会嚟到你眼前嘅时候，会唔会心思思咧？嗱，你有冇呢笔资金都好啊，实际上，但系当你个心你要去咁样谂嘅时候，你个心同埋嗰啲你一路喺度就坐紧嘅嗰啲咁嘅地产商啊嗰啲啊，即系有冇几大分别咧？会不会当我们心喐的时候，我们都其实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呢？如果神真的出手的话，是不是大恶就不做得，但相对着小贪就没问题呢？神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如果神要出手的时候，你是肯定你是被保护那个，还是你是会被神击打那个呢？又是那个问题，你懂不懂得怕？你是怕什么呢？我们今天抉择的时候，我们是怕地上面的地产势力多一点，还是我们真的怕神多一点呢？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篇诗篇可以是一个警告，也可以是一个安慰。所以这个一个福气，也是一个可以去是你去选择的一个福气。关键是在你懂不懂得怕，或者你是不是怕啱那个人，怕啱那一位。敬拜神本来就是有畏惧的成分在里面的，无论是新约或者旧约其实都是一样。有人以为新约的神 是不需要怕的，这是错的，并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跟随一位受膏者的人。我们也都是好像在他的家里面，这位的受膏者，这位的君王，他已经是有，就是我们已经是他已经认了我们做他的仔，就是我们已经在他的家底下已经有这位福气，我们愿不愿意的去怕这位的神？其实我们怕得来，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愿不愿意去这样做呢？我们一起祈祷。